你知道，耶稣不是作为烈士而死的，阿们，他是作为救主而死的。若没有那死亡，就不会有复活，若没有复活，就不会有盼望，不会有未来。今天我们所庆祝的正是这一切的起点，这是基督教整体的开端，阿们。你可以说这是开始，因为它改变了一切。正因为那复活，我们领受了神赐给我们的恩惠。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地位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能通过自己的行为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，那么耶稣的死就是徒然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与行为无关。有时我们看待这件事会在某个微妙的界限上跨越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平庸的人从未成就伟大的事。我的意思是，平庸的意思是只爬到山腰停在那里。你不是很糟，也不是很出色，你只是平庸，处在中间，对吧？这通常意味着你在到达山顶之前就停下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伟大的事是由极端的人完成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特别是当事情长期以某种方式进行时，有人突然出现，做了完全不同的事，会显得更加极端。当然，有好的极端和坏的极端，我说的不是坏的极端，我说的是好的极端，阿们。好的极端是，没有人能完全探究耶稣在他的死、埋葬和复活中所提供的一切深处。保罗称之为无可测夺的丰富，他说自己蒙召要传讲这无可测夺的丰富，这意味着这必须通过启示才能领悟，因为你无法单靠自己找到它。这有时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交谈时最困难的事，试图让非基督徒看到神所成就的美妙，因为他们不明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内里，他们还没有看到耶稣为他们预备的一切，甚至连一部分也没看到。他们通常是从外往内看，看到的往往是规则、规条，以及为了融入而需要做的事，而不是看到神带给我们的东西。甚至在诗篇103篇中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这意味着他希望我们知道这些恩惠，不忘记他们，并活在其中，不只是知道，而是活在其中。阿们。我们谈论复活节的原因，当然是因为这是我们庆祝的日子，但正是那复活改变了一切。你知道，是神的恩典导致了基督的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将恩典赐给人，但在人当时的状态下，他无法做到。所以，当耶稣来到世上，活出他的生命，为我们树立了该如何生活的榜样，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，经上说他通过死亡的苦难学了顺服。就在那一刻，神可以向所有人提供恩典，因为耶稣为每个人承担了罪。所以，现在最大的罪是不接受那恩典，不接受他为我们所做的。他死了，说，好，我为你们开了一条路，让你们可以与神相交，对吧？没有任何阻隔，我们可以自由地与神相交。这是恩典。为什么我们说是恩典？因为这是神主动的，是他的意念。甚至在我们存在之前，这就是他的意念。他在创造世界之前就计划好了这一切。他说，事情必须这样进行，所以他提供了那恩典。当我们谈到恩典时，常常有两种极端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我们看到的不是没有规则，我们有规则。不同的是，现在这些规则被写在我们的心上，被神的灵放在我们的意念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想讨神的喜悦。你知道，圣经说，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，他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我们有时会忘记这一点，因为这是圣经说的，对吧？耶稣说，我只做那些讨我父喜悦的事，我只说我听见他说的事，对吧？这不是某种虚幻的听声音，他总是说神的话，就是圣经，他所做的只是说父说过的话。但他向我们展示了神对人的计划，当时人无法达到那样的地步，因为耶稣还没有死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了。他没有透露所有的秘密，有些奥秘他留到复活之后，因为如果他当时说了，仇敌就会知道，他们就不会钉他十字架，一切就乱了套。但他保留了这些，然后在复活后向保罗和其他使徒揭示。我们认识到复活的那一刻，当我们接受他时，他为所有人死了，除去了罪，然后他说， 好，现在如果你想进来，我提供这恩典，让你进来，对吧？然后他说，好，现在你就像我的儿子，我按照他的样式和形象重新创造了你，所以现在你可以像我的儿子一样生活、思想，因为现在你是我的儿子。他说，我将律法放在你的心上，你的意念中未时磨，因为这是你生活的依据，因为现在你的本性、你的灵被重新创造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，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你里面的一切都是他的。因此，你渴望做对的事，渴望做正确、美好、讨神喜悦的事。这不是说你不会犯错，但如果犯错了，有解决的办法。但如果总是活在那种状况中，你就是在挫败神的恩典，为时磨，因为这不是他的意图。恩典是为了让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超越罪，学会恨恶罪。这是保罗对提多说的，这就是恩典的作用。我们今天庆祝的这一切是开始，这就是为时磨我们有所有的恩惠，这就是为时磨我们能按照他的样式和形象被重新创造，为时磨现在他的灵在我们里面。他使我们今天最好的一个词是克隆，他拿了耶稣的 DNA， 用那 DNA 造了我们，所以现在我们是他的克隆。这意味着我们是从他而来的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与他没有区别，只是他先做了某件事，好让我们能像他一样，那就是死、埋葬和复活，这开启了大门，让我们能进来。但正如我之前说的，你不能同时被祝福又被咒诅，你不能同时是活的又是死的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大多数人希望选择的是，我不想下地狱。好消息，耶稣为你解决了这问题。如果你在他里面，如果你进到他里面，接受他所提供的，这一切就过去了。很多人说，我不太喜欢这些教会的东西，因为他们总让我觉得我会失去救恩。如果你这样想，你可能永远不会离开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觉得一踏出家门，警察就会来把你抓起来，因为你在外面会犯错。但这种心态就像是，我不整天坐在那里想，希望我今天莫犯罪，希望我莫犯罪，到了晚上说，神啊，赦免我今天所有的罪，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，但请赦免我，我不知道。但这是人们的想法，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。
阿们，阿们。
所以我知道，如果我犯错了，我可以到神面前解决，但猜猜怎么样，我不会一直以同样的方式犯错，至少不会是同样的错误。因为你会到达一个地步，那就是故意犯罪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很多人来到基督面前的问题是，有时我觉得他们来到基督面前太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对你的生活、你的罪、你生命中的罪感到厌倦。你不恨恶罪，你不想脱离罪，你只是听说了地狱，不想去那里。或者在今天的教会，你可能没听说地狱，但你听说了所有的祝福，你想要那些。因为在现代教会中，很少听到地狱和罪的话题。所以，要么是为了避免地狱，要么是为了得到祝福，很少是因为你意识到，直到你接受神通过耶稣给你的赦免，直到你决定不再在神眼中做罪犯，为什么是罪犯？因为你的罪是对神的国的犯罪。你说，那只是我的罪，这件事我莫伤害任何人。不，你伤害了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他创造你的目的。
阿们。
他在你身上看到的，他在创世之前就放在你里面的，他已经知道，他知道他要给你一个呼召，他知道你会回应。哈利路亚。但你必须认识到，这不是害怕失去救恩的问题。如果你是这种心态，老实说，你可能没有得救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你在试图避免什么，害怕失去什么。但当你爱神，爱人如己，你就成全了所有的律法。当你进入基督，他将他的灵放在你里面，他的灵是恩典的灵，是爱的灵。他的灵在你里面使你爱人，无论他们让这件事多难，你仍然试图爱他们，你在自己这边尽一切努力。听着，你无法控制别人如何回应，你只能决定你做什么，对吧？你做正确的事，这就是你在神面前的站立。如果你爱神、爱人，听着，如果你不爱人，你就无法爱神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不能爱你看得见的人，你怎么能爱你看不见的神？你说，爱看不见的人更容易， 因为我不用付出，这就是你错的地方。但神说，你爱我，就通过你如何爱他们来向我展示，对吧？这是我们都在努力的，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。
阿们。
确保我们以神的爱平等的爱每个人，不是用人选择性的爱，只爱我们认为值得爱的人。耶稣所做的美妙之处在于，他使你有资格进入他的国。然后他说，现在你进来了，那是恩典，他让你进来，你接受了，现在他洁净了你，你和他之间没有任何阻隔，你们是一体的，彼此合一。我们忘了这些，我们应该与神合一，过一个与他一致的生活，而不是说，这是我的生活，然后我有我的教会生活，我为教会做些事，但同时，这是我的生活，我需要我的时间。耶稣不是这样想的。
阿们。
他的想法是，我为你们舍命，我们都知道那句经文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爱，就是为朋友舍命，对吧？我们通常把这理解为有人死了，比如有人为保护别人挡子弹而死，或军人为我们而死，这些都是合理的理解。但老实说，为某人死比为某人活容易多了，对吧？死是一次性的，但如果你要舍弃你的生命，活着为某人，不是死去，而是活着为某人，首先应该是为神。但你无法爱神而不爱人，所以如果你为他舍弃生命，你也必须为他们舍弃生命。这有道理吧？所以你开始决定，我为别人做了什么？我只在方便时帮人吗？还是会多走一里路？换句话说，我会去做必要的吗？为食魔，因为这是必要的。
阿们。
你明白吗？舍弃你的生命不只是为某人死，舍弃你的生命实际上意味着以别人为念的生活。对我们来说，首先应该是神，但我们将对神的爱投射到人身上，为他们做事。说实话，我们永远无法偿还他为我们所做的，你无法还清，但你可以向前传递，对吧？他为你舍命，你为他舍命，你如何为他舍命？通过为别人舍命，对吧？这可能意味着你学习如何见证，因为每一件事都是一门艺术。你可以学会以一种方式见证，让对方更容易接受基督，或者你也可以学一种方式，成功率为零，指着他们，告诉他们他们多肮脏，好像他们自己不知道一样。很多人说，哦，我希望我有知识的言语，我希望我能运行在预言中。你想运行在预言中？看看人们，看到神放在他们里面的潜能，呼召那潜能出来，开始对他们说话，不是按你看到的他们，而是按神看到的他们。如果需要，看到他们被耶稣的血覆盖，为食魔，因为这些是他为之而死的人。
阿们，阿们。
你说，是的，但他也为我死了，是的，但你现在不再是你自己活着，是他在你里面活着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他在你里面活着，他要如何为他们舍命？所以你开始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人。现在的世界被设计的让你忙得无法帮助别人，你没有时间。世界也被设计的让你尽可能多地恨人，为食魔，因为如果他们能让你分裂，让你们彼此争吵，魔鬼就不用做太多，你已经在为他做事了。这就是他们的工作。我们总是要有敌人，而敌人往往是人。然而圣经说，我们征战的不是属血气的。但当你听那些只会引起纷争的东西，你就被拉进肉体的领域，这些东西只会越来越多地引起纷争。今天早晨，这最后一场聚会，我想向你们提出一些事情。请和我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15章。这有点不同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要谈论复活，但我们也需要记住复活的目的是什么。作为灵恩派、全备福音派，不管你怎么称呼，我们有时太过追求恩赐和能力，几乎把让人重生当作次要的事，像是，哦，对了，你需要重生，这样你才能得到这个，我们推过去，说重生，这词本身没什么错，但有时我们忘了重生的真正意义。重生意味着新生命，意味着新的开始。我要读一些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15章，从第一节开始说，弟兄们，我要向你们宣告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也在其中站立。记住，这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。哥林多前书，这可能是他第二次回应。 他说，你们也是借此得救的。如果你们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除非你们是突然相信。如果我们停在这一节，这可能是一个挺吓人的经文，意味着人可能突然相信。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，你甚至可以看到有人突然相信。他说，因为我首先传给你们的是我所领受的，首先提到的是基督照着圣经为我们的罪死了。这是我在第一场也提到的，很多人在得救前，甚至不幸的是得救后忘了罪的重量。我们在这里不常谈这些，因为如果你需要重生，我们希望你重生，但如果你已经重生，我们不会一直说这些。我们偶尔提起来，提醒你被赦免了什么，提醒你耶稣做了什么。我们花很多时间告诉你，你在基督里是谁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只谈你过去是谁，对你的成长没什么帮助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有时需要提出这些，说，别忘了你从哪里来，别忘了耶稣赦免了你什么。这不只是说，我有这个习惯，我犯了这个罪，那是我的罪，不只是这些，那些只是罪的症状。真正的问题是心，因为心刚硬，心是死的，心是邪恶的。你在重生之前不只是犯了罪，你被归类为罪。换句话说，你是彻头彻尾的罪，没有一部分不是罪。有些人会说，不不不是这样的，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是的，但这些要么让别人觉得你很好，要么让你自己觉得很好，这又是自私和骄傲，这基本上是人生命中罪的根源。所以我们有时忘了罪的严重性，忘了罪使人成为神的敌人。想想看，对吧？甚至保罗对基督徒说，你的肉体心思是与神为敌的，他恨神和他的律法。他说，因为肉体心思永远无法顺服神的律法，为什么？因为一旦你更新你的心思，它就不再是肉体的，你会同意神的律法，行在他的律法中，不与之对抗。但只要你有肉体心思，你就会找理由与神争辩，说，如果那是真的，神应该这样做。我很惊讶，他莫问你的意见，因为你显然有更好的主意。但你看，即使在这件事上，我们把自己放在神之上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哲学家、心理学家认为是人发明了神，而不是圣经说的神创造了人。对吧？
阿们。
所以，我们必须看这些，说，不管我多好，都不足以让我免于永远与神分离。复活是撒旦对人类的掌控被打破的时刻，对吧？在某种意义上，他在那时失去了权力。如果你没有重生，没有他的灵，你在某种程度上仍在他的控制之下，但你总是可以抵挡他。即使是那些被魔鬼严重附身的人，当他们被释放时，你可以跟他们谈话，他们都说同样的话，我可以不顺服撒旦，撒旦叫我做事，我可以不做，但他会惩罚我得很厉害，久而久之，那惩罚不值得，所以我就顺从他了。我说的是巫医之类的人，夏马尔博士 Dr. Sumrall 曾经访问过他们，谈到这些事。即使在堕落的状态下，人类也能不顺服撒旦，尽管他拥有他们。你说，怎么可能有人拥有某人，而那人不顺服，你属于谁？你总是顺服他吗？这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这复活让我们进入了我们今天能享受的一切。是的，我们能得医治，因为复活。为什么？因为因他的鞭伤，那是基督受难的一部分。当他为我们舍命，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，甚至在客西马尼园，当他汗流如血时，那也是为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救恩，他为自己什么也没做。他所做的一切，他所受的苦，都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替代者在我们的位置上受苦。这就是逾越节羔羊的象征意义。我们知道逾越节的实行方式，但我们通常不像第一世纪那样实行逾越节，因为他们必须挑选一只完美的羔羊献祭。但还有另一件事很有趣，耶稣提到过，他在马太福音24章，可能是24章23节，说，当他再来时，他要聚集万国，他要羌羊和山羊分开。他用这个术语很有趣，因为在逾越节、赎罪日等时候，犹太拉比和大祭司的做法是，有一只被献祭的逾越节羔羊，但还有一只被称为代罪羊 （scapegoat）。大祭司要将手按在这只羊身上，羔羊的血遮盖了罪。但当大祭司把手按在代罪羊身上时， 这只羊被送到旷野去死。看看耶稣做了什么，因为他不仅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，也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同时还成为了代罪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。我们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功劳？一点也没有。这全是他和他父的工作，因为以赛亚书53章说，这是神的喜悦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虽然我们与此无关，但我们可以通过选择，希望你们都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接受那替代者。但我们只接受了一部分，我们只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替代者，没有完全接受他的生命。这就是保罗说的，他要认识他，认识他复活的大能，与他同受苦难。想想看，他说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。复活是有史以来，甚至超越历史，超越时间的最大能力展示，因为他改变了一切，给了我们机会说，我再次与神合一，阿们。现在我在他里面，他在我里面，我们同行，他在我里面行走，说话，活着，他通过我活着，我可以为他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他的心思。
阿们，阿们。
我可以释放被掳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我说话，他们听到的是他，不是我。当我们说他是我的替代者，他成为了我们原本的样子，好让我们成为他的样子。想想看，他是什么？他坐在父的右边，
阿们，
远超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。换句话说，你里面的生命不是耶稣在世上行走时的生命，是复活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在你里面的生命是那时死时复活、赋予活力的生命。这就是你里面的复活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从灵里释放这生命到你的肉体时，疾病和病痛就得离开，对吧？他们无法留下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相比。我不想用这个例子，因为它可能带有负面含义，但我最喜欢研究的话题之一是二战。如果你研究二战，你会看到它的结束基本上是因为两颗原子弹。看看那些炸弹的威力，他们摧毁了城市，几十万人瞬间消失。但不只是这样，想想一颗炸弹释放的能量，那是当时世界上见过的最大能量。现在我们的炸弹威力更大，如果真的使用，可能摧毁整个世界。我们有这样的炸弹，随时可以发射。我不是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没研究过，所以无法给出意见。但有个东西叫都灵裹尸布，他们说那是耶稣的裹尸布，上面有一个人的印记。我不是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对我来说无关紧要。我提到这是因为当我看到它时，它让我想起二战。因为在原子弹爆炸的地方，有些地方被当作纪念地，爆炸的强光和能量如此巨大，以至于站在墙前的人，他们的影子被蚀刻在墙上，像照片的负片一样。想想看，那是人能做到的力量，而且这还不是人能做到的最大力量，但那是人的力量，你明白吗？现在想象神的能量，那颗炸弹的能量与神的能量相比，什么都不是。一颗人造炸弹能将人的影像印在混凝土、石头上。所以，当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时，我不觉得难以相信，那样的光和能量的爆炸可能在裹尸布上留下一个影像。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，对我来说无所谓，但我想到这让我意识到我们里面神的大能。因为你里面的能力，人们说，今天应该谈耶稣，你应该谈耶稣，我正在谈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，你与我合一，对吧？他希望我们与他合一，他希望我们与他有那种亲密的团契，比任何两个人的关系都要亲密。圣经说，两个人要成为一体，对吧？在以弗所书中，这是谈到婚姻，他用婚姻的比喻来展示你与神应该如何合一。你与他是一体的，两个人若不同心，怎能同行？所以，有一种合一，而大多数人害怕这样想。但那些这样想的人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哈利路亚，他们不害怕接受耶稣的话。然而今天，我们会称他们为极端主义者，说，哇，看看他们的想法，我们喜欢结果，但害怕这样想。但除非你这样想，你永远不会得到那些结果。
阿们。
如果你不这样想， 却想要结果，你会花一辈子在祭坛前求神给你他已经给你的东西。
阿们。
他会试图让这活过来，他给了我们许多经文。当耶稣复活时，你想想其他例子，有人在手术台上或医院死了，他们用除颤器震动心脏让他重新跳动。那一刻他们是死的，但然后他们回来了。每个从死里回来的人故事不同，但你知道他们从没说过什么。没有一个人说我死了什么也没有，从来没有什么也没有。你不会死了然后什么也没有。他们把你放进盒子，埋进地里，你躺在无有中。没有人经历过这个。他们经历的是离开身体，就与主同在。他们看到光，看到东西，走向某处，有些人看到地狱，各种不同的见证。但令人惊奇的是，有时人可以通过除颤器被救回，因为心脏重新跳动，通常那时灵魂还没完全离开身体。很多人说，我其实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，看着他们抢救我的身体，这意味着他们离开了一段距离，但还没完全离去。想想耶稣在坟墓里，那与拉撒路复活不同。拉撒路是从死里被复活，耶稣是复活 resurrected， 对吧？你说有什么区别？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不再是必死的，变成了不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里面的生命如此强大，没什么能再次触及他。他必须像我们一样凭信心行走，他必须抵挡疾病，他触摸了很多有传染病的人，他必须做到不被感染，即使宗教领袖试图说他不洁净，他从未被感染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世时，他像我们一样凭信心抵挡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信心就不能讨神喜悦，而耶稣完全讨了父的喜悦，所以他的生命、健康、福祉、心态，一切都是凭信心。他信靠神。你见过团队建设活动吧？大家排成一排，说，闭上眼睛，向后倒，看看你是否信任我们。你会想，这取决于人群，有些人可能会倒进一堆刀子里。但想想，耶稣不是做团队建设，他忠实的顺服神，甚至到舍命的地步，对吧？想想，那是信任。圣经说，神的荣耀使耶稣从死里复活。你说，是的，但耶稣说，我舍命也收回来，这是真的，因为他是神的一部分，他知道神通过圣灵会进入他，激活那身体，使他复活。但这需要信任，对吧？因为他后来告诉他们，旧约、律法、先知书中的一切如何解释这些事。当那生命之灵、圣灵、神的生命、神的灵、能力之灵，时间到了，恰到好处，圣灵进入那死了三日三夜的身体。哈利路亚！不是有些宗教试图让你相信的昏厥，有些甚至说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稣，是犹大代替了他。人们为了不信，真是费尽心思。我前几天看到一本书，书名是《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做无神论者》。为什么？因为相信无神论者相信的东西需要太多的信心。
阿们。
我想让你明白，当他复活时，当那灵进入他，你说出颤气，我保证那是一个巨大的震动。那光从他身上发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身体被融化，不再是必死的，变成不朽的，死亡、毁灭、死亡的可能性全被除去。突然间，那生命在他里面。现在的美妙之处是，我们在他里面，如他现在的样子，我们也是如此。这就像那句老话，神的国现在在这里，但尚未完全实现，神的国现在在我们里面，但尚未在地上完全建立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帮助实现的。所以有现在但尚未的概念。同样，复活的生命也是如此，因为我们成为他的分享者，拥有他的左衣 Zoe 生命，希腊文的生命，神拥有的生命。那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是的，你可能感觉不到，但他仍然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需要感觉到，对吧？他可能强大到超越你的感觉。你明白吗？有些东西你体验到超越了你的感觉，但它仍然存在。你里面的那生命在你的灵里。将来有一天，你整个身体也会有那复活的生命。但现在，我们仍在等待已购产品的完全救赎及我们的身体。所以， 现在我们的灵完全与神联系，充满他的丰盛。但我们现在的肉体细胞还未充满那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已经不朽了。但美妙的是，即使现在，我们也能凭信心经历那生命。哈利路亚！这就是信心的作用，信心从神的国度取来，带到此时此地，让你活在其中。这就是为什么医治不是神的旨意，神圣的健康才是。医治是通向神圣健康的手段。神不希望你反复生病得医治，生病得医治。你不会希望你的孩子每天出去被欺负，说那家伙在等你，你今天又要被打，但这对你最好。不，神不希望你每天出去被撒旦用疾病打败，然后回来说，父啊，他又打我了，医治我吧。好，我再医治你。明天见。不，他希望你活出那生命，站在那欺负者面前说，你在我里面毫无份，你不能碰我。我里面是神的生命，是他的本性和品格，那本性保护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信心之盾熄灭恶者一切的火箭。我的盾是神的，因为这是神的盔甲，不是信徒的盔甲，是神的盔甲在信徒身上。你听到区别了吧？所以你里面的那生命是我们今天庆祝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复活之前，末人拥有这生命。
阿们。
这给了我们机会分享。即使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，圣经说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不再按肉体认识人，乃按灵。所以，即使现在，我们不再按肉体认识耶稣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肉身的生活，但现在，如他现在的样子，我们也是如此。
阿们。这就是我们注视的。
我们忙于试图像他过去那样，但圣经莫说你像他过去的样子，说你像他现在的样子。
阿们。
你说他昨日今日永远不变，是的，在他的本质上是，但他被高举，被立为主和救主，被赐予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你明白吗？所以如果我们如他现在的样子，想想看，他在旷野40天后饥饿，对吧？猜猜怎么样？他现在不饿了，你明白吗？他过去疲倦困乏，现在不再疲倦困乏，对吧？为什么？他告诉我们，若我们信靠他，跑路就不疲乏，你明白吗？我们看他过去的样子，仍然看到他的人性，但如他现在的样子，我们现在凭信心活着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在他里面凭信心活着生命，可以从神的国拉到此时此地，包括他所有的祝福供应。他的名是耶和华以勒，神供应，耶和华西底基努，我们的义，耶和华拉法，医治的神，耶和华沙龙，平安的神。这些是我们现在需要的，对吧？天堂不需要平安，那是天堂的本质。离开这里，你在那里不需要平安，所以你需要在这里有平安。他说，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，他的平安是什么？耶和华沙龙，赐你平安的神。他被做成我们的智慧，但我们却说自己笨，贬低自己，说耶稣绝不会说的话。
阿们。
到某个时候，你必须明白，你不如你想的那么聪明，也不如神聪明，他更聪明。
阿们。
直到你认识到这一点，你甚至无法到他面前。想想看，我很快读一段经文，你们有没有从中得到什么？因为这超越了只是讲一个可爱的复活节主日信息。不，为什么？因为复活节 Easter 莫为我做什么。
阿们。
伊什塔 Easter 莫为我做什么。以斯帖 Esther 莫为我做什么。
阿们。
是耶稣，他复活了。
阿们。
他从坟墓里出来，说，我永远活着，阿们。哈利路亚。他说，若你信他，你甚至不会尝到死亡。若我们按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去想，你去参加葬礼会觉得悲伤，主要是因为你会想念他们，你为自己悲伤多过为他们，对吧？
自私，
就直说吧。但如果我们按圣经的观点看死亡呢？你知道，你照镜子看到的不是你。
哈利路亚，那是你穿的衣服，
对吧？在德州夏天户外工作一天，辛苦劳累，下午回来，
第一件事就是脱掉那些衣服，对吧？为什么？
因为你臭了。他们说拉撒路四天后臭了，对吧？
想想，如果我们把死亡看作脱下衣服，在一天结束时脱下这又脏又臭的衣服，换上一件全新的袍子。
阿们，
这是圣经的死亡，但其实不是死亡，你只是脱下不再需要的东西。
赞美神。
阿们。
现在你有的新身体是荣耀的，不会再生病。听着，想想看，这就是喂食魔叫天堂。你不用吃东西，但你可能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可能是一个无限自助餐，我很确定。
阿们。
你不用数卡路里，来吧，这听起来像天堂吧？
老实说，
但想想，你不用吃，不用休息，但你可以，
你明白吗？
因为你的身体会完全不同，但现在你可以活在其中的一部分。你说能活多少，按你的信心成就，这就是你能活的程度，对吧？
阿们，阿们。
我认识夏马尔博士时，他大概70岁，他比那些20岁的年轻人还能跑，忙碌不停，令人惊叹。
为什么？
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所谓的持续能量的秘诀，我们称之为从灵里活出来。你让你的灵掌管，到某个时候你可以说，好，该休息了，但我学到，特别是在海外旅行，一去就是一个半月，从你踏上那片土地开始，你就一直在忙，因为需要太大了，你能拒绝谁？所以你不停地去。惊奇的是，如果你从灵里活，你真的不会累。如果你从肉体做，下午你就累垮了。但当你从灵里活，奇妙的是，到了晚上，你比早上更有力。
为什么？
因为那生命在你里面，你在汲取那生命，而不是你的体力。但当你回家，需求没了，你的身体说，哦，太感谢了，然后你得提醒他，别太习惯这个，对吧？
这就是复活的意义。
我要讲这些要点，我会讲到的。好，我会尽量不太多评论，但如果你有重大问题，可能举手，我可能会或不会叫你。好，现在他说第四节，他被埋葬，第三天复活，照着圣经。注意，第三节和第四节都说照着圣经。他被西门、彼得看见，然后被12使徒看见，之后被500多弟兄一次看见，其中大部分人到如今还在，有些已经睡了。之后被雅各、詹姆斯看见，然后被众使徒看见，最后被我看见，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。我是使徒中最小的。注意保罗如何说自己，我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逼迫了神的教会，但因神的恩典，我成了我今天的样子。听他说的，我不配，但我因神的恩典成了今天的我。我不羞于说我是什么，因为这是神的恩典，不是因为我多伟大。神说我必须用他，对吧？他说因神的恩典，我成了我今天的样子，他赐给我的恩典没有突然来吧。换句话说，我全力以赴做我该做的，没有突然。我比众使徒更劳苦，但不是我，乃是与我同在的神的恩典。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从灵里活出来。他说神赐给我的恩典让我比其他使徒更劳苦，他在稍微夸口，但我听说过，如果你是真的做到了，就不算夸口。所以他做到了。所以无论是我或他们，我们这样传，你们这样信了。现在若传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注意，他对哥林多教会说，你们中有些人说没有复活，他在对教会说话。所以有些人相信一些事，但不信所有的事，但他们在教会里。他说若传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中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？若没有死人复活，基督就没有复活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的传道是徒然的，你们的信也是徒然的。注意，他莫说这是关于十字架的。我们尊重十字架，但这不是说十字架，而是说复活。因为十字架带来了复活，两者相连，但若他莫复活，你的信是徒然的。一切都取决于复活。这就是为什么魔鬼如此努力地攻击他。我们被发现是神的假见证人，因为我们见证神使基督复活，若死人不复活，他就没复活。
他再用逻辑说，若死人复活，基督复活了，神使死人复活，我们是他复活的见证人。他反复说，若死人不复活，基督就莫复活，若基督莫复活，你们的信是徒然的，你们仍在罪中。看到莫，不是十字架的死，而是复活带来了罪的赦免。你明白吗？十字架的死付了代价，但你必须被称义，必须先有支付，才能有裁决，对吧？他说，第十八节，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他说，看看这一切的后果。若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于基督，我们是所有人中最可怜的。你听到了吗？若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，我们是所有人中最可怜的。但看看今天大多数讲道，只谈今生，如何让银行账户更大，新车、新房，账单付清，买一箱鸡蛋不用考虑。想想看，但这是我们听到的。我们必须记住，他说的第一件事是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，对吧？我们被赦免了，现在我们重生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因此我们能得着他所有的一切。但这不只是为今生。可悲的是，他说我们在天上积财，但大多数基督徒只在地上积财。如何在天上积财？推进神的国，见证赢得失丧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真的在死去，真的会下地狱。有人为你着想，赢得了你。
阿们。
我们应该向前传递。我们要学会与人交谈，不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团体，只跟自己人说话。
阿们。阿们。
当我们这样做，就等于属灵乱伦，因为我们只在自己中间繁衍，谈论自己，为自己预言，为自己按手，而不是触及世界，从撒旦的国中夺回神早已命定的人。他们必须听到声音，听到话语，这必须由我们来做。不能只是说，我只等着离开这里。你必须问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？大多数人没有目的，只是活着。我无法想象那样。我过去也是这样，但你知道，我开玩笑说我放弃了一千次，但神好像总是在我放弃时效，因为电话响了，有人要死了。我接起来，几乎能听到神说，你不是说放弃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有比我更大的事，有人需要帮助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招募和训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，但我希望能让自己失业。但这意味着其他人必须站出来做同样的事。
阿们。
我会第一个告诉你，我不知道神为什么用我。我毫无资格。我想你可以说我是块空白画布，他想画什么就画什么。但我知道我愿意被使用。如果有一天我问他，他可能会说，为什么用你？因为你愿意，这很像神的作风，因为这对你的骄傲和自我没什么帮助，对吧？他说，第二十节，但现在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的初熟果子。因一人带来了死，也因一人带来了死人复活。因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活过来。但个人按自己的次序，基督是初熟果子，然后是基督，再来实属他的人。我读完整段，因为我想给你一个大图景。然后是末了，当耶稣将国度交给父神时，当他废去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能力时。注意，每个人将按某种方式复活，各按次序，先是基督，然后是他再来实属他的人，然后是末了，当基督将国度交给神时，他正在掌权，压制一切敌对势力，当一切被压制，他将国度交给父，说，父啊，我已将一切仇敌放在脚下，现在没有反对，这国度干净、纯洁、美好。第二十五节说，因为他必须掌权，直到将一切仇敌放在脚下。最后被毁灭的仇敌是死亡，因为他已将万有放在脚下。但当说万有被放在他脚下时，显然那将万有放在他脚下的不在此列。当万有被他制服，子也将自己服于那将万有服于他的，好叫神在万有之上。所以耶稣仍在工作，直到一切被压制，然后他说，好，现在交给你，然后神在万有之上。翻到罗马书六章，罗马书六章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注意，受洗归入他的死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与他同埋葬归于死， 好叫我们像基督极富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，也在生命的更新中行走。注意，他说，若我们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，这是指洗礼、栽植，我们也必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。注意他在说什么，我们受洗与他同埋葬，这就是水洗的象征。当你进入水里，象征你死了。记得我们谈到的替代者，你死了。当你从水里出来，像是从土里出来，你起来了。但现在你要行在生命的更新中，一种你从未有过的新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与他同受洗，他被埋葬时，你与他同埋葬。水洗象征这一点，说，是的，我表明自己与他同受洗，当我出来时，不再是我活着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现在我行在他生命的新样中，我要活出像他的生命。亲爱的，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观念，认为只有某些人应该活那样的生命，认为有什么区别。没有区别。你说，五重执事呢？那是功能，不是等级的区别，不是更好的或更差的基督徒。我们都是弟兄姊妹，没有大我小你。
阿们。
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这全是他，我们都被呼召活出像他的生命。所以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做什么，他的生命与我们同在，任何人进入我们的接触范围，无论他们有什么需要，救恩。这是大词，包含耶稣为之死的一切，或是永生，认识基督，让基督做他们的主，医治，自由，祝福。你是神的银行，他将自己存入你，好让他通过你活出他的生命。如果你愿意放弃你的生命，停止试图活你的生命，让他活他的生命。耶稣说，若你舍弃你的生命，拿起我的生命。你什么时候舍弃你的生命？应该是当你让他做主时。但水洗的象征是，当你进入水里，起来使你拿起他的生命。我想很多人会惊讶，当他们说，为什么我进不去？你说，这些事呢？他们说，那是传道人的工作。什么？你也该是传道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如他现在的样子，我们也该如此。他做什么？他传道、教导、医治。我们必须打破这种观念，我不知道怎么形成的。可能是随时间传下来变得固化。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活与使徒行传中的人不同的生命？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能得同样的益处，却不用承担同样的责任？这从哪来的？只能是从宗教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会不惜一切阻止你活出并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对吧？正如我一开始说的，你活着的目的值得耶稣为你死吗？你为什么活着？你的生命目的是什么？你说，我在为我的家庭活着。如果你活出耶稣的生命，我保证你的家庭会更好。
阿们。
因为最糟的事之一是为没有品格的人提供一切，而品格只能在基督里找到。其他都是情境性的品格，当情境方便时，我有好品格，当不方便时，牧人指望我完美，对吧？最后翻到路加福音七章，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与他一起吃饭，耶稣就进了法利赛人的家坐下吃饭。看啊，城里有一个罪女，得知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吃饭，就拿了一个盛着香膏的玉瓶，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泣，用泪水洗他的脚，用自己的头发擦前，又不住地亲他的脚，用香膏抹他的脚。那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真是先知，必定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女人，是个罪人。耶稣回答，注意，经文说他心里想的，耶稣却回答了，对吧？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他说，老师，请说。耶稣说，某个债主有两个债务人，一个欠500便士，另一个欠50便士。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坦然免了他们的债。所以，告诉我，他们哪一个会更爱他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被免债多的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判断的对。然后他转向那女人，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她用泪水洗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前，你没有亲我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就不住地亲我的脚，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了我的脚。因此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。他对谁说？对西门。因此我告诉你，他的罪虽多都赦免了， 耶稣不是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人。她的罪虽多，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爱的多，但被赦免少的，爱的也少。我要插一句，她的赦免带来了大爱，她因为被赦免的多而爱的多。但她说，被赦免少的，爱的也少。我们知道，我们都生在罪中，所以在这意义上，罪是平等的，没有多罪少罪之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因为都是罪。但看看区别，这可能是我的看法，但我觉得不是。我看到有些人似乎对神毫无渴望，你看这些人，会想，他们被赦免的少吗？我不相信这个，我相信我们都被赦免了一样，100%的赦免就是100%的赦免，对吧？但我认为这里的精髓，我没查希腊文，但如果查了，可能会显示被赦免多或少的感觉，大多在被赦免者的心里。这个人怎么看自己？他们说，我没那么坏，所以我只被赦免了一点。是的，这从你的爱中看出来，因为你爱的也不多。这有道理吗？但你看到那些人，特别是在电视或其他地方，你看他们，觉得他们一切都完美。你可能想，他们可能是教会长大的孩子，从没惹麻烦，很好，神在用他们。但耶稣这里不是这样说的。我读到的告诉我，如果你被赦免的多，你永远无法还清，但你可以尽力试试。你可以余生尽快奔跑，为尽可能多的人做尽可能多的事。因为如果你被赦免的多，你就爱的多。这不意味着你总是对的，不是完美的，不意味着你不犯错，不意味着你有时不愚蠢。这只是意味着你记得他赦免了你什么，你记得你从哪里来，他为你做了什么。不管别人知不知道，你知道你不同了，你知道你内心渴望讨他喜悦，这与奖赏无关。我相信有些人为了奖赏做事，但我从没听过谁这样说。我个人不考虑奖赏，那是神的事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看到圣经中的东西，看到潜能，看到他的渴望，不是在这个人或那个人，而是在我们所有人身上。
阿们。
我们的生活可以如此不同，如此充满生命的更新。你的生活可能完全不同，别人看到你可能都认不出你。但不管怎样，神提供了生命的更新，他不只是提供，他说，这是我为你想要的，我要你经历这生命。老实说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资源，材料到处都是，你得挑选好的，但有人竟然有时间做其他事。我不明白为什么，因为这告诉我，你不觉得自己被赦免的多。也许我错了，但我是这样看的。当我与想为神做事的人交谈，我总爱问，你的见证是什么？因为总是很精彩。他们说这个，那个，然后神如何如何。你看那些做大事的人，他们的见证总是让我震惊。我常收到见证，有些我没在这里分享，只是通过电话、电邮等收到。我看着这些，想到他们的见证，觉得这显示了神有多大。他能拿完全的失败者、输家、垃圾彻底洁净他们，使他们成为从未存在过的新造，然后还不够，他给我们完全的权柄，使用他的能力为别人行善。我知道我们不能说，我做了多少好事，因为我做了多少坏事，我知道这无法平衡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在人们生命中看到的，你在属灵上有同样的潜能，在神里成为伟大的。
阿们。
就像你在魔鬼里做坏事的程度甚至更多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他进到你里面时，他提升了你。所以不管你过去多坏，情况往往是一个人过去越坏，当他们真正来到神面前，至少越想为神做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仅有宗教不够，说我是基督徒，我去教会不够。如果你曾经很坏，然后真正得救，有时我们忘了我们被救赎脱离了什么，忘了我们来到神面前时对他的承诺。但我们还在这里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对你的生命有目的，他通过他的血让你进入他的国，你可以活得不同。你说，但我喜欢我现在的生活，那是因为你没看到可得的。就像史蒂夫·坎普 Steve Camp 说的，我们在用钻石玩弹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珍惜钻石。我们像小孩子，不明白可得的是什么。你说可得什么？耶稣的一切，他能做的一切，他都能通过你做。唯一阻碍你的是你的自我评价，你如何看待自己，高或低， 你用你对自己的看法限制了他。为什么神会用我？耶稣，他在找一个愿意倒空自己，愿意被使用，相信他所说的，相信他会做他说的，然后按着真理行事的人。因为这是真的。
阿们。
他对他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谁竟赦免人的罪？他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走吧。因此我对你说，他的罪虽多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爱的多，被赦免少的爱的也少。我要停在这里，但如果你从未说过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或者你说了但从未让他做你生命的主，说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要找出你说的照那样活。如果你从未这样做，或者你有罪，你称之为习惯问题之类的，你想的自由，你想的那平安，知道罪不只是在记录上没了，而是在你生命中没了，他能同时除去这一切。如果你认识他，但你说我知道我一直在推迟，但我知道他在呼召我更亲近他，我知道他要我更靠近他，但我一直在推迟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或者你知道你可以更亲近，但因某些原因总有东西冒出来说这会碍事，如果这是你，我现在给你机会上前来，你会得自由，一切都会改变。神给我们特权，能按手在人身上，打破仇敌在他们生命中的权势。我们有特权拥有他的生命。也许你有他的生命，但你一直在压抑他，你不想再压抑，你想让他在你生命中自由运行。我知道这不是典型的复活节主日信息，但这是复活的真正意义，是福音最纯粹的部分。所以如果这是你，现在就上前来。我们不会大惊小怪，我们说来吧，快来快来，这是正确的决定。